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在前一回我们谈到的是信经的第十二条，我信永恒的生命。那谈到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去世的那一刻，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灵魂就是分开，那肉身被埋葬，那灵魂呢要去哪里，就是有三个去处一个就是天堂，一个就是在炼净的路上，就是炼狱，另外一个就是在地狱。那前一回也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接受司审判，那现在这一次呢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什么是天堂。好，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走了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上天堂，虽然这是一个，这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就是很严肃的课题，也我们也必须面对，虽然说我们害怕，可是我们还是要懂。好，还是要懂，就是要，因为人死了以后就是要走这么一条路，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生前能够了解，也许对我们来说到最后我们奔回到父家的话，可能为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喜乐。当然是要慢慢的就是说慢慢的自己去懂就是说这个生死的这条路程。那说起天堂来就说那些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过世的人，他的灵魂在完全炼净之后，他将跟基督永远在一起。就是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干净的灵魂，就是说到了天堂的灵魂我们都说是圣人，都是圣人。所以到了天堂，就是说在天堂我们跟谁在一起，跟天主圣三，跟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使，还有所有的这些真福圣人在一起，那过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一种爱与共荣的完美生活，这个我们称它为天堂。就是说那些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过世的人，他的灵魂在完全炼净之后将与基督永远在一起。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徒将自己的死亡与基督的死亡连在一起，因为基督自己告诉我们他走了以后他为我们准备地方，他会再接我们。那如果我们相信，所以我们自己的去世就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知道说我的灵魂会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准备的地方。那圣经中就是有一些图像我们谁也没有到过天堂，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那圣经中有很多图像，就是说当大家在这么喜乐的状况下，那就是在天堂中。那我们唯一能够讲的就是说在一个婚宴大家参加人家的婚宴，每一个人都是很喜乐的就是说婚宴那种状况，就是大家都很喜乐而且都很高兴的在一起，那个叫做天堂。那再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是说你要到了天父的家，那个是天堂。那在末世录里面也曾经描写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在乐园里当时天主造的乐园就是给我们一个，就是那原本就是个天堂，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跟天主的关系破坏了。所以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特别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一句话，就是也念给大家听，让你知道说天主怎么爱我们怎么爱我们。他天主为了爱他的人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爱天主的人 当然就是即使在你还不爱天主的时候，天主也早就爱了我们，所以他特别说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心所未想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天主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所以才会说圣经中用一些图像，就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光啊，大家心里很平安，我参加一个婚宴然后我喝到那个美酒回到天父的家，然后再用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形容等等。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懂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那个家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说它确实是美好，因为在那里与耶稣基督、天主圣三、圣母玛利亚，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已经走了的亲人，如果在天堂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起在那里相聚，那是叫天堂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说人走了以后，一个是灵魂到天堂，还有一个就灵魂可能是到炼狱到炼狱，就是经过你的灵魂经过炼境之后，我们才可能到达天堂。就是那些在天主恩宠和友谊中去世但是还没有完全进化的人虽然他们已经获得，就是说这些人在炼境的过程的这些灵魂保证他一定上天堂就是说因为他的灵魂上还有一些瑕疵，还有些小罪，当这些炼境之后他一定上天堂。就说所以说在炼境的灵魂的这一个在炼狱里的灵魂他是一定会上天堂，只是时间的早晚就说看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罪过有多少。所以那些在天主恩宠和友谊中去世但是尚未完全进化的人，虽然他们永远得救已经是确定了，但是仍然必须经过炼境得到圣德进入天堂。所以进入天堂，我们说到了天堂的人是完全干净的圣人，没有任何罪恶。所以教会称这些最后被就是这些拣选的人最后还是会进入天堂的，他是这些人就是说他们要炼净，那称为在炼净的这个过程这一段地方我们称它为炼狱其实也很难看到说是在哪里。讲起炼狱来就要讲起基督新教基督新教他们跟我们那个基督公教是不一样的，就他们不相信不相信有炼狱，那他们就说只要你相信天主，那你死了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就这么两条路。那天主教就是说特别强调还有炼狱存在，那有炼狱存在并不是说空口说的总是圣经里头有根据才会这样子讲。我们知道说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三章十五页就是说斯高圣经格林多人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里也特别谈到这里特别谈到炼境之火这里特别谈到炼境之火，所以这个话不是说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炼狱这件事情为天主公教来说是我们必须也是必须相信的道理，必须相信的道理。而且这个信条在1439年公元1439年斐冷翠大公会议中特别定了说有关炼狱的这个信条，就是教会的人一定要相信有炼狱存在。那另外就是说它的根据就是第一我刚刚讲了，就格林多人前书十五章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特别讲到的这个炼境之火告诉我们确实有炼狱的存在。那另外就是在马加伯书下十二章第四十六节，还有就是说约伯传第一章第五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为王者献祭为王者献祭，为王者献祭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他的罪能够赦免。那既然讲得那么清楚，就表示说因着他的罪能赦免，我们为王者献祭让他的罪得以赦免，那最后他的灵魂没有罪了，这时候他就到天堂去。所以既然说他的罪要得到赦免，我们要为王者献祭，表示说他还没有到天堂去之前，他还有一个还在某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在炼境的路上 好，在炼净的路上。为什么说在1439年，好，公元1439年，在汾伦村大公会议要宣布这些，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在讲没有炼狱这件事情。好，我们没有炼狱，所以天主教的大公会议就要把这一个，就是说成为我们的信条，因为它是有根据的。好，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好，讲得很清楚。那另外就是说，到了1563年，好，公元1563年，特伦托大公会议中，就是说也特别规定，就这两次，好，一次是1439年在腓伦翠大公会议，一次是1563年在特伦多大公会议中，特别钦定有关炼狱的信条。所以为我们天主教的信友来说，就是都相信炼狱的存在。就为什么他在1439年已经宣布了一次，就是说这是我们必信的，为什么在特伦托1563年他又再宣布一次？那我们知道是说在1517年，好，1517年，就是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当然他既然要改革宗教，他总是有很多跟天主教的想法不一样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和基督新教的旧约圣经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圣经，天主教跟正教好是一样的，但是跟基督新教不同。那基督新教就说他在旧约圣经里，好，他有七卷书，有七卷书是没有放在基督教的那个旧约里面，好，就他这七卷书是没有放在基督教的旧约里。所以为我们来讲，就是这七卷书中，好，这七卷书中有马加伯书上下。那我刚才跟大家说，那个为亡者献祭，我们前次也谈过，为亡者献祭为得罪之赦，就是在马加伯书下12章46节。所以当宗教改革的时候，特别提出这七卷书哈，不是他们哈，不是那个他们的旧约里的，那连这个马加伯上下也不在里头，所以当然他就把炼狱排除在外。那也正因为他把炼狱排除在外，所以天主教哈，在1563年，因为宗教改革是在1517年，所以在1563年又再一次的在特伦托大公会议里，好，就很清楚的钦定有关炼狱的这个信条。所以我们天主教的人哈，就是说我们相信有炼狱，就人走了以后，不管你怎么样，你不可能说一点过错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是在天堂要和耶稣基督，要和天主圣三，要和诸位圣人在一起，天使在一起，当然是说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灵魂，你是个干干净净的肉身，你才会好到天堂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最后的炼净，我们讲炼狱，好，它存在在我们的圣经里，也不是说随便这么说说的。那另外就是说讲到地狱，好，就是天主教也谈地狱吗？好，然后就说那地狱指的是什么？好，地狱指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说，随着因为在圣经里，好，在福音里，耶稣基督好几次讲到永火，就是最后把这个人丢到永火里，在那里是黑暗的，好，然后就是说那个火里面有虫子，然后永远不死，被那个火烧。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悲惨和痛苦的永死，我们就称它为地狱。好，地狱主要的痛苦是什么？在地狱里主要的痛苦是什么？就是地狱主要的痛苦就是在于它永远跟天主分离。为什么？因为在地狱中完全没有爱。我们说天主是爱，因为你在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地方，你当然是跟天主永远分离。所以人只有在天主内才能够有生命和福乐，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来自天主给的。啊，因为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也对这个有渴望，就是我们渴望回家。那回家回到哪里？我们知道说我们最终的家就是天主的家。所以前一次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说，死亡的意思就是 天主让你在这世上的生命结束，把你接回天父的家。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一段。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讲到就是说这个地狱哈，除非我们自由的选择爱天主。讲过啊，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说，地狱不是天主造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因为我们天主元祖父母讲了，说天主跟元祖父母说，那个乐园中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哈，那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以后你会死。那因为我们吃了，那这个死亡所带给我们的哈，所带给我们的就是后来的就这些七情六欲痛苦等等。所以就说，除非我们自由的选择天主，爱天主，本来爱天主是你自由选择的。天主因为是按照他自己的肖像造了我们，而天主自己是自由的，啊，他是真善美圣的，他造我们也把我们造成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消死他，啊，我们去受到魔鬼的引诱等等。所以在这里哈，就说，除非我们自由选择爱天主，你不要说我今天反对天主，反对近人，又反对自己，我也不可能爱他。你如果不选择，你不自由选择爱天主，不然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跟他契合。就是说在若望一书第三章十五节中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好，我们再说若望一书第三章十五节，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凡恼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你们也知道，凡是杀人的便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在他内。啊，就是你杀，就是说你杀人，你害了别人的生命。啊，就是说我们的主早就说过，假如我们不对贫穷的、弱小的，啊，还有他急需要援手的人，给他援助的话，我们就会跟他分开。好，跟他分开。在马窦福音25章31节46节讲到公审判的时候，特别说了，你们好，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在监牢里你没有来看我，我在医院里面我生病你也没有来安慰我。好，这等等，就说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些贫穷者、弱小者在他急需要援助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援手，那表示说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分开了。所以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马窦福音25章那公审判的那个部分。就为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一直说我们爱这个爱那个的时候，好，我们对于这些弱小者我们从来都不去在意。所以说如果有人在大罪中过世，但是他当时没有悔意，也没有接受天主的慈爱，那就表示说他借着自由的抉择永远与主分离。换一句话就是说，将他自己排除与天主和征服者的共荣之外，那这种决定性的和自我排除的境况，我们就称它为地狱。所以再说一遍，就说如果人在大罪中，啊，小罪就是还不至于说到地狱去，就在大罪中过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悔意，啊，没有接受天主的慈爱，然后就因为他在大罪中他根本没有悔意就走了，就是最后你要悔改，就像我们讲的那个诱导做尽了坏事，可是他最后悔改了，他马上就得到了天堂。啊，所以说这表示说是借着他自由的抉择永远决定要跟天主在还是不跟天主在，在他大罪中过世的时候，他没有悔意，他没有接受天主的慈爱，所以他自己自由的决定说我要跟天主分开。所以就是说在他要跟天主分开之后，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就称他为地狱。好，我们就称他为地狱。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嫩芽 边沿道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